无敌将常闹遇上老道张天杰，一场大仗把常闹家使那个左梗藏头，他躲得慢点，宝剑来得快点，咔呀的一下把常茂的头盔给砍掉，没把慈心园给吓死。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他了，哎呀，这人家真厉害，心里又慌乱，手也不停使唤，啪啪啪几个爪子，让张天君一剑正点到了大腿上，心以为常茂躲得快点，虽然说扎的不深，这下也够巧的。哎呀，常茂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，鲜血往里一流，吓得是拨马就走。老大爷说什么跑了，没那么便宜，冤家把命给我留下。常茂嘴还不闲的，我不想留，你站住，我才不站住。一边跑着一边抬杠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左面于老，右面朱明，丁世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汤琼、郭艳威、常胜、常林，十六七个嗡全上来。咱不说常茂都做了安排了，就这么安排的，一个人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，打牌的操作手不及，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。于老抡起大刀来，刀刀唰就一刀，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，没想到朱英练个锤就到，哗的死，这张奎子他往前一哈腰，刚把练的锤躲过去，丁世英的都牛炸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。哎呦，这还有一下，哎呦，老道刚往旁边一闪，武进忠、武进孝冰铁怀抱拐就上来，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，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，把张天杰就困在该心。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张天杰能耐再大，在这帮人面前他占不了便宜。常茂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，茂里面非他妈报仇不可，他重新是加入战群，再有他一个，张天杰更挺不住了，之内的虚虚带喘，浑身大汗都湿透了，一边打一边念佛，孽障娃娃，你们都是什么英雄，你们讲的群殴啊，这不算真实的本领，废话，像你这样的六连大混呐，哥们使劲，他这一叫好，大伙使的劲更足了。张天杰一个没注意，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，啪！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，那是实心的，就这一下，把张天杰在马上扔，啪！就给逮下去了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于老一看正是机会，把三柄大砍刀往空中一举，牛逼的张刀，唰就一刀，先把他拦腰斩断。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，在部下更有本领， 赶紧使那个净地十八弩雁云十八般，啪咕一溜跟头在于皋那马肚子里一过去，于皋一招赶空，龙等大伙落过头来再抓他，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，跑了。什么北昆仑呢，练武术的祖宗家哪都不好使，人多了是干没辙。老道往下一拜，冤兵一看可完了，大殿下也死了，军神也打了败仗了，这大顶的路是不战而自乱，还用人家明营打吗？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急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。在天自亮自不亮的时候，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当山。与此同时，开明王常遇春火的真君罗翔从柳河关也杀出来。你看事先讲的好，三更天里营外和一齐动手，杀元人的措手不及，首尾难顾，真就是这么办。长柳也领着三万金兵冲出来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元人更领不住了，四散奔逃，好像开了大的洪水一样，漫山坡就流下去了。有的奔大道，有的奔小道，有的滚了山，有的钻了树林，简直是狼狈不堪呐！咱不说旁人单说长茂，在乱军之中，他杀红了眼睛了。他不找别人，专找那元顺帝。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，一边打着，他一边寻找。突然一转身，看着一伙人，大概有四五十号了，簇拥着一位。就见这位龙冠龙袍，手里头端着把大刀，哈着腰。周围那些人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好像都是当官的。长毛一想，这是元之弟，一般的人不能这么排场，管你是不是，我过去看看。催着宝马良驹在后头像闪电一样就追起来，长毛还喊了一嗓：“站住！元顺帝，你他妈站住！找谁来了？”就这一嗓子。就见元将有六个从马上掉下去，怎么下下去的？谁不马上冒？有几个拨马过来，打算抵挡一阵，叫长茂一顿圆桌全给拍折了。就剩下那个戴龙冠的落荒而逃。长茂眼睛一看，元顺帝。哎呀，心里是个乐呀！我们打了这些年的仗，为的是什么？要抓住这个无道的昏王，要把元顺帝抓住，国宝金镶玉玺得回来，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你就跑到天边，我也不能把你放了。长马轮说来后的就追。站住！元顺帝，你跑不了了！是不是元顺帝？真是。现在这位至正皇帝往身边一看，连一个亲兵都没了。哎呀，这要我真我的命了！双脚点的这马跟风一样往前就跑。长茂是紧追不舍， 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撵了，上天无路，陆地无门，最后飞马登上高山峻岭，走到悬崖峭壁，元顺帝往下一看，深不见底，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，被长茂横宇王朔拦住归路，把长茂乐的，一看这元顺帝脖子上挂个盒，金乎乎的，不用问，里面就是国宝金镶玉玺。等长茂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，这算大功告成啊，简直乐的了，心里花都开了，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，哎，我说你走不了了，还不下马走一下。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，吓得他体如筛糠，额角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。元顺帝一想，我要落到明成手里头，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！我这么大个皇帝，能受这种羞辱吗？哎！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。想着这，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把龙袍蒙在脸上，这叫跳悬崖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开！”陛下。休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微臣到了。说着话，啪，开开开，就射过几支箭来。这箭呢，都奔长茂来的，把长茂吓得一不是脑袋，哎呀哎呀哎，真没射着他。但是这人也高，射箭这叫缓兵计。等到了近前，长茂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。长茂一看是他，心里就凉半截，完了，这元顺帝逮不着了。托金龙从哪来的？天荡山失败，援兵大乱，各奔西东，谁也顾不了谁了。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，他心里得装事儿，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见皇上。你看别的都是小事，皇上要出了危险，那就全完了。他找来找去，询问手下的军兵，有人指点方向，说奔那边跑去了。托金龙是舍命追赶，这才撵到悬崖。这么一看呢，托金龙也吓坏了，心说我早来了一步，要晚来一步，全完了。喊了一声，射了几支箭，拍马抡刀，这才拿到近前，把长茂给拦住，把元顺帝给救了。那几百名亲兵呼啦朝过来，把皇上给护住，奔山坡就下去了。长茂不看便罢，等一看，眼睛都气红了，到嘴里的肉没吃着，刚拌好的饭 让人扔把沙子，这不前功尽弃吗？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，
好嘞小子，早也不来晚也不来，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，咱俩这是对手的仇敌，小子你别走了，抓不着栾四弟拿你顶账。
一神说就砸下来，托金龙横刀往外招架，嘡啷一声把大锁架出去，二马盘桓站在一处。第一，托金龙有点胆怯；第二，他惦记袁顺帝，不敢恋战。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，是不马而走，长矛不舍，紧紧的追赶，又混战了一场。最后听见收兵锣响，长茂不敢再追了，这才引队收兵。天荡山一战，援兵大败，明军是空前大捷，不但占领了天荡山，而且占领柳河川附近16个州县，安县明营祝贺暂且不提，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，到了万里长城这边上，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。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，朴豪斗设鹿角做了防范工作，大伙这才喘口气儿。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大，往东瞅瞅，往西看看，就见着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，疲惫不堪，这个狼狈就别提了。元顺帝心如刀绞，放声痛哭：哎，各位爱卿，都是朕无辅无道，连累了诸公，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？干脆我就死了。袁顺帝真难过，拽出三尺龙泉剑要抹脖子，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，文武也就过来了，大伙是苦苦相劝。元顺帝低头不语，不住的摇头叹息。你看落到这个地步，兵败将亡，眼看连个家都没了，能说不难过吗？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，不住的念佛：无量天尊，陛下，贫道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先长有话请讲。万岁呀，您不要太难过。俗语常言，道理确凿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这算个什么？能说不打败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，这也没关系，应当重整旗鼓，抖擞精神，跟朱元璋决一死战。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，据我所知，越义发起，齐国只剩下曲木二城，后来大反攻，终于转败为胜，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，比咱们惨不惨？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名，消灭了霸王8000子兵精，也是转败为胜。主公， 咱比他可强啊。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，咱家里头还有三国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这要重整旗鼓，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、啊、你何必自杀呢？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？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，元顺帝这才不死了。各位爱卿，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？霍金龙说，我师父刚才说的对，我也想一想，如今自有几个办法。你马上传旨调动古果金马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30万开进万里长城，这是一。二，我们固守沙堰岭，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拿下去。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地在，大旗不倒，您老人家平安无事，我们就不怕。第三，撒下请帖，广请天下的英雄好汉，许列了高官厚禄，我们实力不就逐渐强盛起来了？好，就依爱卿所奏。这是霍金龙说的。张天杰又出个主意，说沙堰岭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，前头有道山沟叫火炉沟，贫道准备摆一座大阵叫万寿火光阵，拿这个阵跟朱元璋决一雌雄，他要把这个阵给破了，咱们彻底服输认罪，要破不了咱们就有希望。到了现在，元顺帝什么底儿都没了，心乱如麻，摆了摆手，一切全交给军师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，不有那么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。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，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。